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丽莎，就你所看过、读过的圣经里头啊，你有没有那个记录？你有没有发现过耶稣他什么时候说过自己心中很烦乱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过
圣婴祈祷之前呢？除了这个好像就没有听说过。
我要怎么说呢，他三元祈祷之前好长一段时间呢。那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
就是
考考你圣经你读的时候不熟。
对啊，他在三元祈祷的时候有没有要去三元祈祷，那时候他心中烦乱嘛，所以他离开了，跟那个图尔门在这个屋里，他就自己到那个园子里面去祈祷嘛。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喝苦杯了，所以他就觉得心中很烦乱嘛。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好像你讲的有一点点不太对。那不是在三元祈祷之前，那之前很久的时候，他就已经说过，有一次他就说，我心中很乱，你们不要来烦我。
真的吗？
然后后来又有天使来说话，一般人说哦打雷了，他说不是，天使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这个声音来不是为我，是为了你们而发的。哈哈哈，又被我逮到一个了，你知道吗？
好了不起啊。
当然。
稀奇。你以为你每一个都很清楚吗？
是，就是这样。不过这个你为什么不问我说是谁写的啊？是第几章啊？
我才不要问你呢，像你这么哈小白。
小白。又另外一个笑声来了。一个笑声来了。哦，这个是老爸，老爸回来了。老爸怎么样？
什么呢？这七七问今天这么潇洒的。
都是他，老爸，我跟你讲，他呢一见面就问我考我，然后我的答案呢，他通通不满意，然后就说我圣经没有念好，这样讲讲，你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跟你讲哈，老爸，有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听他片面之言。我先问你，你刚才去看那个张叔，他现在怎么样了？他
还好，
还好啊，
人老了。
就那么回事。我就知道你每次问他人老了就那么回事。机械零件都坏了，要得换换了，该换的要换，该停的要停了啊。那不管怎么说，我是刚才问丽莎说，在他读过的这个福音当中，他记不记得有耶稣自己说过自己，哎，我现在很烦，你们不要来吵我，有没有这个？
对，
我就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耶稣
不会烦的。老爸，我跟你讲，你说句公道话，我说的三元祈祷，那时候耶稣很烦，这样对不对嘛？
对，没错。
对，他那个时候是有讲，没有错啊。
然后他就说我圣经念得不好，圣经念得不通什么，很早以前耶稣就很烦了。
你不要加油添醋。
你本来就这样说的。
你现在要把耶稣看作一个是人啊，他是跟我们一样的。所以呢情感方面啊，受挫折受苦恼一定是会有的。
可是他所负的使命不同啊，他就不能轻易的这么说呀。
所以他必须有着理性的挣扎。如果说耶稣一直没有在走过来，一条路太顺的话，那根本就是神话的这个人。
也是，
那就跟我们不够接近。
亲爱的多么，我必须要告诉你，耶稣也有人性，
对，
好不好？
可是他的神性应该强过他的人性。
好了，
我赢了吧？
那我们归到重点来，好了啊，
好，
你们争了半天，那还是多么你念吧，你念吧，念福音看看吧。
好吧，我来念。这是圣若望福音当中的12章20节到33节里面所述说的一段。他说，那时候在那些上耶路撒冷过节崇拜天主的人当中，有些是希腊人，他们来见加里勒雅的贝特塞达人腓力，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两个人便去告诉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反要保存这生命到永远。谁若侍奉我，就该跟随我，这样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的父亲必奖赏他。现在我心中烦乱，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要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吧。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事才面对这时刻，父啊，光荣你的名字吧。当时有来自天上的声音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字，我还要再光荣他。在场的群众听了便说打雷了，有些人说是天使在跟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而发的。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了，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的这句话是明示他要怎样死去。这就是今天的这一段福音。
老爸，
看吧。
那我问你一下哈，是不是他讲完这段话之后，他就去三元祈祷了？
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怎么讲，这个过程中间，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就已经准备
要被钉
的时候了，对，最后的一段了。所以这个他缓慢有原因的，我们都在心理学上去分析它。
嗯。
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他你看紧接着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啊，他是讲说，当我被从地上被
举起来
的
时候，
啊，我要吸引
众人
来
归向我。
那这句话又跟他的例子有关系啊，他是什么？一粒麦子的事情，那个是如果说一粒麦子不
落
在
地里死了，
啊，应该是一粒麦子。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不下来，我在天上永远就是这么一粒麦子，那么我现在落在地里死了，我到人间来了以后呢，我一定要死了，死了以后怎么样，才结识许多子粒，那这样子的话，许多人归向我，就说明这个，所以这个，一粒麦子的这段的那个是我们的箴言哈，可以用多方面的角度去欣赏它啊，他觉得解释它。如果用爱的话呢，这个角度去看，那就表示说，爱的种子必须埋在地里面，让它变，就锐化。你看，麦的这个种子在地里面以后，第一个什么，它的麦壳必须裂开。麦仁才能够长出芽，是吧？等它长出芽的时候呢，这壳跟仁都不见了，又变虚根下去了。越长越高出来了。那就耶稣用这个麦子来形容什么？形容死亡的过程。到我到人间以后的话，必须这样子，经过这像麦子死埋在死里腐烂以后。长出新芽来，那就是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呢，会结出许多果实来，就是我这救了很多人都有新生命。
对，他举起来的时候，他被从地上举起来的时候，就象征这个麦芽往上长。然后他所吸引的人，就是来归向他的人，来相信他的人，就是这么多的新的子粒出现了。
对，就说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分出去的。
哎，这耶稣也是哈，他会有很多的这种暗示跟比喻来告诉这些人们，就看看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很快的领会耶稣所说的话了。不过照这样看见，当时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有点笨吼。
不会啊，
一直要到耶稣被钉的时候，聪明的是有几个，不是那么多，甚至他的十二门徒当中也不是都是那么聪明的。所以在一个团体当中有
现在人也一样啊，
有企划的，有执行的，有跑腿的，有在家看家的，他的团体里面这些人都很齐全。 就像我们家也是这样啊，有人要气化，有人要去爬楼梯呀、啊，那就像是哎，丽莎是气化者，老爸是那个头头，
嗯，
那我呢就是在家看门啦，没事跑个腿啊，买点小零件什么东西那个跑腿，
你好客气哦，
对不对？
是啊，您真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一点都不客气。
啊、那我们要继续的再他看下去哈，
嗯，
他讲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哈。那跟那个真正现实生命的这两个，
对，我这听到这句话我倒也觉得有点奇怪，那些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在现实憎恨自己生命的反而要保存着生命到永远，那这些恨自己生命的人是不是那个天主说好，你越恨、嗯、你越恨我就让你活久一点，我叫你多受点苦，
不是、
嗯、
不是，那跟前面的那个一粒麦子是一样的、啊、
嗯，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像那个一粒麦子，
哎，我不要死，我不要到土里去。
哎，不到土里去。
嗯，
那他最后
还是死了，
就那个麦子就没了，他就是一粒嘛、
嗯。
我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天主让这个一园子的花，天主选了一朵小花，
嗯，
那他自己选择颜色，那因为其他的花天主都已经给了他一些颜色了，
嗯、
那这朵花呢是最幸运的，
嗯，
他可以自己选颜色。就这朵花呢都睡不着觉啊，拼命、嗯、
成天想、
啊、拼命想啊想啊想、嗯、一想这颜色好呢，蓝的好不好呢、嗯、红的好不好呢，结果啊天亮了，所有的花都开 了就那一朵枯萎了、
嗯、
所以呢太爱惜自己生命的，
嗯，
其实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那这象征我们三人当中那朵花是谁呢？
哈老爸你看
谢天的，
你看看前两天我们出去吃个饭，你光挑件衣服就挑了多久，
你看往下回归、哎、由生活面回归到现实面来看啊，
嗯
嗯，
爱惜生命那就表示说爱惜现在在世，
对对对，我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丢掉它、啊、
那这种人就是容易受诱惑，容易追求物欲，
嗯
啊，那以自己为主不懂得把爱分出去的人就爱惜自己生命嘛、
嗯、对，
就比较说的爱惜自己就是比较自私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那这种人呢他是不会看得远，
对，
不会未来计划，
嗯、
啊、所以他呢将来丧失生命，什么生命？永生的生命，
嗯哼哼、
啊、他是失掉那个啊，不是目前这个死亡的问题啊。那憎恨自己的人呢，为什么他会懂得为什么恨我啊，因为我有罪我有错，所以我们在念这个在悔改痛苦的时候就捶胸啊、
嗯、
就表示我痛苦恨我自己啊，啊那就是、啊、因为我有罪啊，所以我痛恨我自己，痛恨就怎么样，就改啊，就接受真理慢慢进来啊，是不是耶稣观就慢慢就造了我了，那这种人才能够得救，
嗯嗯嗯，对、
啊、
诶，这真的是真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真的叫前想后想还不够，还要从每一个面向去讲它，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出、
哎、说到这里哦，我都觉得我们福音书啊、
嗯、
有时候写的不是那么的
嗯
清楚啊、嗯、不是
对
明明白白的，
我们好像就说哎呀这个爱生命难道有错吗，对不对，我不爱我的生命的话我怎么
字面上看
一起的，
对啊，
对
嗯
啊，但是它底下也有讲很重要，仆人与主人同在，
嗯，
是，
对，
那就是说你不因为你会这个是憎恨自己生命，那么你会得到新的生命，那这样子的人就是仆人跟我在一起的，
嗯，
我们做他的仆人跟随着他了，
嗯
嗯，
跟随他有什么好处，他说哎，天主的赏赐，
嗯哼，
我的父亲必奖赏他，
对
对
对，
但是赏赐我们说哎，因为跟他在一起那是什么，他是永生我们就永生的，
嗯嗯，
不老爸我不太理解、嗯、你看啊、哦、他从那个一粒麦子一直讲到、嗯、我的父亲必奖赏他，
嗯，
他突然冒出一句说现在我心中烦恼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觉得
他为什么会冒这句话出来，
对啊好奇怪哈、哦、
而且他讲了这么多，
嗯
嗯
啊，再次解释给那些希腊人听的、
嗯、
那你们不懂我就不讲下去了，再我现在我也心里很乱啊，因为他这个是我播出的时间，
嗯，
他告诉你说麦子必须经过死亡，
嗯，
已经讲出死字来了，
嗯、啊、你还听不懂我就不说了、
哎、对，那叫你要追随我你就不要再问了，
嗯，
因为我现在心里很乱， 我没有长时间坐下来跟你慢慢谈。
所以你看他其实很人性啊、嗯、他说现在我心中烦乱，我该说什么好呢？
嗯，
他就感觉好像他那个时候
就把心里的话就讲出来了。
对对对，
他说我如果说要父王救我脱离这个时刻的话，那、
嗯、
我正是为这个件事来的。
嗯，所以我要面对。
他真的要讲，因为在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哀嚎、痛苦、逃避。
嗯，
面对说一定会逃避。所以你看很多的那个故事上来讲和事上来讲说，比如讲说我们要让犯人逃，什么你跑了多少秒以后、
嗯、
我再开枪，
对对对对，
就都用这种方式。为什么、嗯、为什么要逃啊？反正一死我就等死，多从容啊，多自在、
嗯、
没人这样做，
大家都很害怕、嗯、
害怕死亡是一种罪的一种惩罚。
嗯，
那已经知道罪的惩罚就是让你害怕死，害怕死、
嗯、
他才能掌控你、啊、
嗯，
那耶稣遇到这个时候呢，哎，他这个时候表现的完全人跟人性一样的、哦、所以我们讲到三元祈祷的时候，圣经上有记载说他流汗的时候都流出血来、啊
嗯
啊
嗯、
那好像我们觉得不合情理，是不是、
嗯、
但是我们在中国文学上常这样讲啊，杜鹃啼血猿哀鸣啊，
对呀、
啊，那杜鹃为什么
哭的都出血了？
出血了，嗯，这是人也是这样子的，啊，你看我们的讣文里面都是写
泣
血、顿首等等，都这样，这个就证明说，哎，在人的生理上，痛苦、哀伤到极点的时候呢，真是血泪交错，
嗯，
而且下面呢，其实在我看起来我非常感动哎、
嗯，
因为即使是这么有神性啊、
嗯、
有天主性的天父和他的子、独生子耶稣、嗯、都如此的人性，你看他很慌乱、
嗯、
对不对、
嗯、
他就说父王你赶快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吧，
嗯
啊，
然而
他说但是他自己很明白啊、
嗯、
他要面对这个时刻，
对对，
因为他为这事而来
的,、嗯、而来的，他很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对，理性就起来了，
嗯，可是
这是感性理性的交战的时候、
啊、嗯，你看下面呢，当时有来自天上的声音，所以其实天父也会答复他，
嗯，
对不对？天父也会呼应他，天父不是那么冷酷说，
嗯，
你讲你的好了、
嗯，
我就不管你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还要问？
对啊，
不要问了。
对啊、哎，可是你看，他即使是耶稣，他在最慌乱的时候，
嗯、
你看来自天上的声音会告诉他：“我以光荣的我的名字，我还要再光荣他。”意思呢，就是要。耶稣真正的面对他应该面对的时刻，也是给他很大的定力哦。所以啊，哎，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还讲到考试的时候要有定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
是天父给他的，
天父也给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其实也是给他很大的定力，告诉他，我要借着你再度光荣我的名。
对
对，
啊，
你是个麦子，你不死怎么能有很多？
对呀，对。
来，我们再来讲这个地方的哈。非常有意思的在哪里啊？
嗯，
他就第一个讲光荣的事情啊，
嗯，
第二个呢，就讲耶稣讲这个这一段哈、啊、挣扎的事情，
嗯，
后来就说我来的就是为了这个使命啊，
嗯，
我怎么逃避的？所以他就讲祈祷说，哎，还是照你的光荣做嘛，
嗯，
那光荣就是什么？就是天主交给的使命，我照你的使命。让我去执行嘛，
对，
你给我神去做嘛，这叫光荣。那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得到，也是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叫天人交战、
嗯、
耶稣这个心态叫天人交战，
对，
上天给他的任务，人跟天中间
人性、
人性天性正常的时候天人交战、
嗯、
那么什么叫光荣？为什么死的叫光荣啊？因为为大爱而死的是最光荣的，
为大爱而死，
不是为、
嗯、
不是那种寻情的爱，
嗯、
啊、为大爱而死。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各种纪念碑嘛，比如七七三三纪念碑的、
嗯，
我们英雄纪念碑的、
嗯，
为什么要纪念呢？
嗯、
因为这是光荣啊，它
是
为大爱而
死，为了国家的
牺牲而死、
嗯。
但这个只是地域性的，一个国家，还有一个什么呢？小圈圈的，
嗯，
都是这么尊重、嗯。那么基督的光荣是什么？全人类。那么他的光荣是什么？所以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由天上到地极，是的，所有的人都因你的光荣而叩首。那这个这一份的光荣就是为大爱而死的光荣。
对，
导播你讲的好严肃，不过我还是要问你啊，那个在场的群众听见了，便说打雷了。
对，
他听不懂啊。
嗯，
不是有来自天上的声音说，我已光荣了我的名字，我还要再光荣他。那在场的群众为什么都听不见呢？还号称
他们还没有信他嘛，他们还没有信德嘛。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想要信了，他就说哦，他在跟他说话，这个话他懂，我们不懂。
所以那有一部分人就说哦，是天使在跟他说话。
对，
对，因为有的只听到声音，啊，他就误认为什么天上的声音就是打雷啊。
嗯
嗯，
啊，所以天打雷劈啊，就这个意思，天上的声音就是雷声而已啊。
嗯，
所以他们就马上就认为直觉的反射，哎，没有仔细听，
嗯，
没有仔细听的人就是说的是打雷的声音，
嗯，
仔细的听，雷声中间有
还有
节
奏，嗯，
那有那种暗示的话呢，哎，那是天上的声音，
嗯，
啊，天使的声音和天主的声音，
他跟人说话一样，那个雷声打的是轻重缓急各有不同，那这种暗号呢，哎，耶稣听得懂，对不对？
还有暗号啊，
有啊，就像人家说音乐无国界，音乐凭什么无国界呢？
不过一般来讲，如果我在现场的话，
嗯，
我在现场，
哎呦，打雷了，好怕哦。
对，我可能也会认为是打雷的声音，
嗯，
因为我想天那么阔嘛，
嗯，
那它一定会有一些彼此的互相回荡的声音嘛，
嗯，
所以呢，很可能我也会听成是打雷。
因为很多人没有这种天上声音的经验，
对，
我们没有这种经验，
嗯，
我们只是有感。天上的声音在哪里感受，在心里感受，
嗯，
对，我们是在这必须靠圣神，没有圣神的他听不出这种声音，
是
我们可以这样讲，
嗯，这样我知道了，
嗯，
老爸每次都能给我们解释啊，
嗯，他有圣神，
天上的声音哦，
下次我一听到什么声音，我就会说哦哦，主耶稣跟我说叫我要要向丽莎道歉，对不起，
好，
好，那你要我就有圣神了，嘿嘿嘿。
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
对
啊，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角度去看它，
嗯，
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盲点啊，
嗯，
照这样念，神父这样念，他念了这样讲道理啊，也许我们念了好几遍，但是并不了解是说，哎，他这个脉络怎么来的，
嗯，
所以慢慢我们就要前后去呼应一下。
嗯，
那这个时候呢，在场的群众我们就晓得，哎，表示很多人围观他了。
嗯，
啊，那这个时候应该这场景是已经啊到了十字架上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他差不多要把自己被高高举起来的时候了。
嗯，对呀，啊，因为原来只是两个人嘛，
嗯，
两个人要去看耶稣嘛。
嗯嗯嗯，
后来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听了他讲的这段话以后，聚集的人就多了，
嗯，
对，
然后又听到有人说，哎，听到天使在跟他说话，哎，这个时候那些人不会觉得惊讶啊，天使会跟耶稣说话，
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盲从的时候啊，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东西
啊。老爸，你讲到这个更有趣了，
啊，
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哦，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啊，他决定要戏弄所有的人，他就一往天上看，
嗯，
那当他往天上看的时候，你看旁边有好几个人也跟着往天上看。
在看什么？在看什么？
于是有一个老太太呢，她，就走过去问其中一个人说：“阿林喜的矿线，
你
们在
看
什么？”
嗯，
那人就说：“我也不知道哎，你问隔壁那个他在看什么。”
问完了，最后一个还说：“我也不知道，我在看，他们就跟着我看了。
”不是，最后一个人就说：“
已经走掉了。”
哎，他已经走了，我没有在看什么呀？
是你们这些人傻瓜，在那边一直看，到底在看什么呢？刚才那个人为什么看天上？
嗯，
那今天这个婚姻的主题啊，大概大家一般人都不知道，把它认作什么？是耶稣在苦难中间学会的一个美德。
嗯，
要我们去跟他学的，就是服从，因为他最后还是服从上帝的旨意。嗯，天主给
的安排，
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越这么多的苦难磨练过来，变成耶稣最后的履行的一个责任，就我服从， 啊。那我们在这个弥撒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得了解，哎，既然服从是那么重要，服从天主的旨意是那么重要，耶稣都这样做，那留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叫服从。
嗯哼，
导方，那我可不可以把那个服从啊，解释成顺天意呢？
对，就是要顺天主
意、啊。就是服从，就是顺的。
那我要听天命吗？
哎，本来也要听天命啊，因为我们常常来讲说，哎，我们常常自以为是。我们是讲听天命，说听从上天的意思。那如果我们讲中国文学的那个哲学来讲的话，顺从天理。那什么叫天理？天理就是天主的道理。天理是怎么讲爱？所以讲风声雨露均沾，平均的给人家，没有偏的，那就是说什么？这就是爱的，啊，为什么有春夏秋冬？哎，那就是爱，啊，给你有这个希望，给你有收成，给你有劳动，给你有休息，啊，这就是天的循环的一个。
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遇到了事情，我们都以这种听天命顺天意的意思去做，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说，哎呀，就随天吧。那会不会太消极了一些呢？
不对，
嗯，
你记不记得神父常常告诉我们，你们呐、啊，要，你们要听得懂，
嗯，
天主的意思。有时候像我们讲说、啊，那我为什么刚刚会问你老爸这个？有人很常讲说，啊，我就顺天意嘛，听天命嘛，那我就坐在那里，
嗯，这是就比较消极了嘛，
要积极。
所以那就不对了，
嗯，
所以要听得懂，
听得懂，然后让你积极的有所作为，
什么，
嗯，
对，
而是不是让你说坐在那里等他叫你做什么？
对，他不会叫你做什么，因为他给我们足够的选择的权利啊。
你看，
所以你下次说我什么，我立刻回击，这是积极的作为。
他又扯了，哎，我们看那个今天谈到这时候，你看的第一段那个
读经
里面所讲的哈，
对，
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现在不是写在纸上了啊，写在他们的心
上。这就是公道在人心，
要叫你记在心里面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我要做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是上主说的话。
后面这个是因为我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这后面的阶段很重要。
对。
那今天我们念的福音啊，就是说因为天主宽恕我们，不记我们的罪，所以耶稣才会降生。
对，所以在答唱文里面会说，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啊，也就是我们原先的那颗心已经被污染很久了，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就是你帮我们再造一颗纯洁心，
因为他已经不再记忆我们的罪犯，
对，他也完全都不记忆我们的罪，那我们又何必再计较自己的过去，然后我们重新出发呢？
哎，多么，我问你，
是
现在不是很多有犯心的人呢？
犯心，
犯心人最怕什么？
最怕换到一个罪犯的心。
哦，
你看那个陈静心的心脏就没有人要啊。
乱讲。
最怕什么？最怕不适应、排斥。
排斥。
不适应。
不适应。所以犯心以后要吃很多款排斥的药。
我也听说他们要吃很多。
那现在因为他刚才讲的这句话，我是跟你这样讲新的问题哈。求你给我再造一个纯洁的心，啊，那就是得我们换心一样的。那么心到你那边去的，你的生理各种状态，你必须没有排斥，他才能够给你做重新的运作。
对，
那也就是说，你要纯洁的心进来。你必须把原来的坏习惯通通
丢掉，
丢掉，
嗯
啊，接着新的血管呢，必须有圣洁的，那叫思念，这个心才有用，不然的话呢，这个心患呢，没有两三个月，你又污染了，
又变坏心了，
你为什么要特别对我说？
不是，我不是对你说，
结论呢
我只是结论说，如果你不能够把你的坏习惯去除掉啊，那其实天主呢，他有那么好的善意给你，要帮你换一颗纯洁的心。那一颗纯洁的心到一个没有悔改的人的心里面呢，其实是没有太大
不发生作用的。对
对。
那我们在福音前的欢呼里面也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主说，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这样，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哦，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信主的这天开始，你就要开始过主的生活，过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是再有一个任意的你、随意的你，或者是随你所愿的你哦，而是要顺天意的，就是要积极的去执行天主所交派给我们的说，你要怎么样去过生活的一个日子。
老爸，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到这样的多默呢？
你天天都看到了
因为怎么
你看到的天天都是啊，
多默每天都在进步，
都在反省哈，
对，
都在进步，因为圣神的运作的功我们看不见，所以耶稣讲圣神是像风一样的呢，吹过来像春天的风，你会感觉得到，抓不到它的感受的。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灵洗的时候被起圣名都是很有他的一个积极作用的嘞。这个我偷偷跟老爸说，不要跟多么，不要跟丽莎说。
好吗？好吗？好吗？你们去说，我去倒水啊。
好好，今天反正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老爸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在四旬期的最后一个主日里面，天主所要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话。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如何的服从上主的旨意，哪怕再大的苦难他都承担，就给我们启示说，我们要学会服从上主，就像跟耶稣学习他的精神一样。但是我们人呢，常常会盲目的把这个服从的这个意愿呢抵消，常常呢会用自己的主观呢去判断一切，就像有一个铁匠他打铁的时候呢速度很快乒乒乓乓的，那围观的人就也很多，因为看到什么铁打下来火花蹦蹦蹦的，当那个时候没有烟火的时候，看到这个见到火花就很美他很得意，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哎，我看你的打铁跟这个闪电一样的铁匠听着就很高兴，说：“你认为我打铁是很快，对不对？对，你真的快如闪电。不过呢，我不知道你打在哪里。就是说，因为我动作快，球快，而不能成形，很多误打的地方。我们人在追求耶稣的，常常会这样子自己的意见呢。”只求好像看表面的工作而没有实际内心里面去做服从的追随的话，就像没有圣神引导的这个铁匠一样的，只看到火花但是不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的讲要说改变自己，就要好好的学习那个服从他的旨意，听他的圣言。